我们在主面前先起有一点的祷告。主，一次次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叫我们听见你的话，叫我们听见你的呼召，叫我们一生我们的脚踏定你的道路，叫我们紧紧的跟随我们的主。哇，赞美主。是的，与你同死，我们就必与你一同复活，与你一同受苦。主啊，我们可以真的是有这样的把握，与你一同得着荣耀。啊，这段时间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在第三个凌晨方面交通到苦难它的意义、它的价值，我们也交通到从苦难当中主所赐给我们得着的生命。那我们在这一堂里面，我们从几篇的诗篇来看见经过十架道路进入荣耀的诗篇。那在这些诗篇的里面很奇妙，就是从诗人他们的经历当中，我们看见这个凌晨是一个十架。十架这一段呢，不等于就是苦难，但是苦难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见经过十架的道路和我们得着荣耀是非常有关系的。那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诗篇第十七篇，在十架道路中坚定的脚步。那这是大卫的祈祷。我们在这篇里面，我们知道大卫他经过了许多的苦难，过去他怎么样因着把哥利亚给杀掉以后，那众民呢在那边欢呼，讲到说扫罗是杀死千千，大卫呢杀死万万。那扫罗经不起别人告诉他说你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好像比他多的更多哈，所以百姓呢更看重大卫。那这个让扫罗他非常非常的过不去，所以呢他就一路要追杀大卫，叫大卫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那在第一节讲到说大卫的祈祷，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第四、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那这句话很重要哈，他说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来看一下，有一个路径我们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在这个路径上，大卫呢他非常非常的坚定哈，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那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主呼召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我们得救了以后，主就让我们看见说有一条道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他说这个门是小的，我们怎么样找着这个门，进了门以后呢，它还有一条路，那这个路呢是窄的，窄门小路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进了门以后呢，我们又能够走在这条路上，而且他说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那我们知道有一些路是很宽的哈，好像你这样做那样做也不需要什么特定的原则。但是今天我们认识到底这个窄门窄路窄在哪里，为什么叫做窄哈？我们不是说救恩是相信就得着，应该是非常的宽，对不对？凡口渴的可以来，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来。救恩的对象是非常宽的，是为了每一个人预备的。我们的主是为了人人藏了死位。但是今天进到这个门里面的世界上，他们多少人愿意靠着自己的修行要积功德，他们以为可以进来。很多的人，犹太人要守律法，以为他守得了律法可以进来。有多少的人他们用各样的方法，但是呢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那唯一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得很清楚， 他讲到一个是律法的义，一个叫做信，相信的这个律，信主的律。那过去呢，人靠着行为认为说他们可以在神面前，神能够称许他，他做得好。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确是告诉我们，有了律法，你如果能够照着行的话呢，你就可以得活。可是主耶稣来了以后，就显出真的没有一个人因着行为，因着律法，他们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所以为什么圣经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在律法的底下让神称义，直到耶稣基督来了，只有他完全成全了律法，超过了律法的要求。所以圣经讲到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你看见基督来了以后，所有其他的门好像都关了。他本来是永久的磐石，他是万古的磐石，他为我们裂开，成为裂开的磐石，他在十字架身体为我们裂开，为我们流出血与水来，两面医治我们的罪。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裂开的磐石，成为我们拯救的磐石。但是呢，就着犹太人来讲，他们若还想要守律法，圣经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对他们来讲成了敌人的磐石。所以他们跌在这个磐石上，因为他们不可以，也没有任何的路可以照着守律法来得救了，照着行为来得救。所以我们看见进这个门，走这条路，其实不在于其他的，载在哪里呢？载于基督。若不是主的生命，若是我们不是我们因着信而得着的，那这个生命你就不可能进到这个门里面。那我们说今天还有许许多多的掺杂，我们还有各样各样的情形，但是到了最后他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虽然得救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所有其他的还是要烧掉，像草木禾秸都不能真正的进去，都需要被焚烧掉。只有什么进去了？只有基督的生命。什么才是这条道路？只有基督。他说我就是道路。那我们今天踏定了，我们的脚愿意踏定这个路径，也就是说今天在这条路上从开始一直到末了，说实在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走得上去的。那这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它的最根本的，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当舍己。所以十字架的道路不等于受苦，十字架的道路它一定有舍己，因为这条路不是我们天然生命能够走上去的。但是大卫在这里他说，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那今天我们常常一碰到十字架，特别在这个时代，人不愿意听讲到十字架的道路，又要舍己，又要这个受苦，又要怎么样那我们今天看见，你若告诉人家你信耶稣，你的病会得医治，你穷的可以发达没有房子的可以有房子，这个车子旧的可以有新车，你讲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在这边我们看见有一条道路却是唯一的道路。大卫他是蒙福的，他说我的脚踏定你的路径，那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那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那这句话我们也常常会应用到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那我们知道眼中的瞳人呢，是我们身体上你最敏感的一个地方，你最不能让人家去碰的眼睛有的时候跑了一点沙子进去，你就立刻有反应。他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特别是讲到我们的神他那样的看重我们，若今天有一点点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你看神好像他眼中的瞳人他有一点他就会行动， 他就会来保护我们，他将我们隐藏在他翅膀的荫下。那大卫是非常的蒙福，所以他在各种的苦难，在扫罗各样的逼迫或者是说要追杀他整个的过程的里面，他真的是依靠主，他求神保护他，想保护眼中的同人，他那么坚定他的脚踏定在主的道路上面。十四节十五节他讲说，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下面他说，至于我，你看世界上的人怎么样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他说至于我，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行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那在这边他说见或做着，或者得着你的形象，所以我们看见他说我行了，这其实今天我们知道是对所有圣徒来说的，到有一天我们都在主里面会睡了。所以圣经里面不是讲说死了，他特别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睡了，所以睡了呢才有醒来，好，睡了才有醒来。那我们也知道说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是说用种下去，通常我们说这个安葬聚会，这个埋葬，埋葬常常我们在安葬聚会里面，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说今天不只是埋下去，更是种下去。你知道我们如果只是埋一个，你把一个石头埋在地里，把一个木头埋在地里是没有盼望的，对不对？但你今天若是把一个种子埋在地里，我们叫做把它种下去，所以他讲到种，种呢你有一个盼望，它会复活，它会生长，那所种的呢是必朽坏的，但是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下去的是羞辱的，复活的呢是荣耀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种，今天我们每一次参加安息聚会、安葬聚会，在弟兄姊妹他们到主那里去了，我们里面有一个把握，今天是种下去了，种下去他有复活的盼望。大卫在这里他说我醒了的时候，如果你只是讲说他今天睡觉明天早上醒了，那个就没什么稀奇，每一天早上我们都醒来，但他这边特别讲到，他说我心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我想有一个就是讲到真的到那一天复活在荣耀的里面，他得着主的形象，他就心满意足了。今天我们一生的道路有一件事情，十字架道路为什么那么重要，就是在这条路上主在这里制作我们，他在改变我们，叫我们得着他的形象。那今天若是我们没有得着，我们就没有办法想说到那一天我们醒了的时候，特别在复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好像忽然改变就有主的形象，其实今天有的那天才有，今天没有的那天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就我们就从十字架的道路特别就认识，神不是叫我们紧紧的得救，那我们每一个一信主了以后，我们得着了赦免，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但是也开始了一个路程。那这段路程特别就是讲到十字架的路道路，那这段道路呢，其实神在这里他要祝福我们，叫我们经过舍己，我们愿意舍下我们的魂，他说舍生命的你就得着生命，因为主来不只叫我们得生命，还要得得更丰盛，得得更丰盛。那怎么样得更丰盛的生命？你说我们已经得着生命了，还是很清楚你要得更丰盛的生命，若你不舍下我们老旧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来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他认识到说，是的，这条道路他的脚踏定了这个道路，他认识今天是有许多的征战，有许多的苦难，今天有多少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 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在这条路上我们愿意踏定了，我们跟主一同在十架的路上。如果有人要跟从主，他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每一次你愿意放下自己，主就把他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来赐给我们，这是非常实在的哈。所以我们讲十架的道路，它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知识，而是天天在我们身上，在每一个时刻当中，那我们拣选，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我们在拣选的里面，我们愿不愿意说，耶稣基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愿你赐下更丰盛的生命，愿我减少，愿你增加，愿我衰微，愿你兴旺。我想这都是认识十架道路，我们就看见这都是主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走十架道路真正不是咬着牙哈，好像这个满了的痛苦，然后这个不得已哈。其实在十架的路上，虽然常常诗歌唱说十架道路要牺牲哈，要将一切献给神，但是真正是十架里面是充满了喜乐，你里面有一个把握，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大卫能够说，我行了的时候得着你的形象，得着你的形象，得见你的形象。到那一天，使得我们有一个极大的变化。今天我们所有的追求，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叫我们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得着主的生命。但是到了那一天，使得神他永远的心意，就是叫我们能够像他，叫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掌权，就像他原初创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他创造了人。你看见从一开始，从创世纪神的心意到启示录完成，有光明洁白，他们穿着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这般被神制作完全，这般羔羊的心腹，他们能够在羔羊婚宴的里面，因为他们的生命像主。另外呢，千年的国度就讲到他们与主一同作王，一同掌权。这些能够得着主的形象，得见主的形象，能够像主，这是他们里面一个荣耀的盼望，也是我们今天圣徒，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我们知道主今天在我们里面，基督居中，荣耀盼望，他住在我们里面，他天天改变我们，叫我们到那个时候能够显出主的荣形来。另外一篇我们看一下，是有一道河使神的城欢喜，这是诗篇第46篇。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哈，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可拉后裔的诗歌，交与灵长，调用女音。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啊，可拉后裔，他们是经过审判而有的得胜的生命。我们读旧约，你看见可拉他们的背叛，他们受到的审判，你想说好像整个可拉全部都毁灭了哈，全部都被因着审判而灭亡了。但是在诗篇里面，他特别写到可拉后裔的诗歌。那有人讲说，这很可能是撒母耳，撒母耳他是可拉的后裔。那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边特别让我们看见说，在极大的患难当中，在极大的这种危险哈，甚至你看地改变了，山摇动到海心，可能我们今天地震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哈。他讲到说，到了那样的一个程度啊，整个地都翻腾改变了。但是呢，结论是什么？我们也不害怕，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哎呀，这句实在是这一节哈写得真好，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今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无论有多少的仇敌，我们知道末后世代有多少的危险，那我们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的神他超过我们所有的环境，超过我们所有的难处，超过我们所有的疾病，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虽然地改变，山摇动到海心，无论是怎么样，我们说我们也不害怕，我们也不害怕。那在下面四节到第七节，那这篇诗篇里面呢，它有这个细拉，我们看见它有两个细拉，那这两个细拉就是讲到两个休止符。在音乐当中那个休止符虽然是一个停顿的，但是有人讲说这个音乐要达到一个最高的一个点的时候，常常是在那个休止符，很特别。但是在这一个篇诗篇里面，它有两个细拉，把这篇诗篇分成三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讲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第二个段落呢，我们一起来读，是从第四节到第七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你在各样的环境患难危险之中，他讲到说是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四节讲到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那这道河是生命的河，这道河从主耶稣开始，那这个所有的活水今天在我们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那个活水的江河从我们里面涌出来。那这个活水的江河就特别讲到当圣灵来的时候，这个分岔，今天圣灵一下子好像那个分岔进到我们的里面，它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流出去。那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你想说从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承受圣灵没有限量，那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好像一个河的分岔，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那个活水在我们里面能够流流，那这个呢叫神的城欢喜。所以我们从个人的苦难，从个人实价的经历，从个人的倚靠，然后我们下面就看见其实它有一个中心的目标。那实价这个道路不单是为着我们的个人，其实对整个的教会神的建造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就慢慢的就看见从个人，然后他来到神的城，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我们一看见这个城，我们就知道他特别讲到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这个城，绝对不是耶路撒冷外面的耶路撒冷城。你今天去看外面的耶路撒冷城，没有什么好叫人羡慕，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这个城是指着神的家，是指着神的教会，是指着教会。今天我们在这个城中，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就有这个荣耀的盼望。这个城是今天神正在经营，正在建造，他正在制作，要把这个城能够建造起来，满有荣耀，满有他自己生命的彰显。那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看见教会还有这么多的不完美，那很少人说看见在自己所在的教会啊，哇，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好像你说不出来，因为常常人看见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所以有一个弟兄他问另外一个年长的说，你可不可以介绍我一个完美的教会啊，我想去参加。 那个弟兄跟他讲了，没有办法，你去了哪里，哪里就不完美了。今天你地上找不着这样的一个完美，这样的一个我们今天从心里面好像能够这样的欢呼称颂。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今天是神正在经营，正在建造。其实很多我们没有看见的，生命的度量正在那里增长。神的工作是没有止息的，圣灵正在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所以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神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就会祷告，我们就与神同工，我们就愿意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里面。因为这道河的分岔已经流到我们身上，已经流到我们众肢体的身上，要叫这个城欢喜在神的居所的里面。哎呀，你看见弟兄姊妹的身上虽然有这样的情形那样的情形，但是总听见好多好多的见证，他们的生命改变了，然后一下子他们遇见主了，一下子这个人脱离了过去的残累了。这些都是圣灵正在做的工作。我们从整个来看，还不只是我们所接触的弟兄姊妹，整个神的家，神的教会，神正在那里进建造。神在其中，这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读了诗篇四十六篇，这个是一个可拉后裔的诗。然后我们下面看他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在外面他看见有许多的刀兵，有许多的战士焚烧，有各样的情形在外面发生。但是第十节非常宝贵，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今天我们常常为着许多事，也许我们觉得打抱不平，或者觉得说在这些纷乱的里面，在这些征战当中，我们里面能不能寻得那个安息。我们得救是归回安息，我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在下面第四个阶段慢慢讲到属灵的征战等等的。但是你知道说，当我们面对仇敌，面对环境，面对好像四围有这么多风浪，我们要得着力量，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那个平静安稳，不是说我们在一个平静的湖面那种感觉哈，而是说我们里面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有一个不能被摇动的平安，有一个不能被夺去的喜乐。那在所有风浪当中，你知道说主在我们里面，主与我们同在。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用我们的力气来做一些什么，但是常常神告诉我们，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里的休息还不是说你就什么事都不做了哈，不是今天说一看见这一句话感谢主哈，今天好像我们所有工也不用做了哈，福音也不用传了哈，就休息了。但这个休息特别讲到我们里面的那个平静安稳，我们里面的那个倚靠主，住在主的里面，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在那里挣扎。那在这边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他是神，他在掌权，他在负责任。所以我想这些点对我们认识到在这条路上都是非常的重要。你们要休息，要知道 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无论仇敌怎么样猖狂，无论你看见环境如何险恶，我们的心安息在主的面前，归回安息，我们的里面是平静安稳。我们知道只有他是神，在全地只有他是主，他负我们的责任。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四十六篇非常的宝贵哈，盼望我们回去我们可以再来每一次读的时候啊，从诗篇的里面，我们从这些宝贵的话里面，我们得着生命，得着力量。那我们下面看一篇是诗篇第八十四篇，那特别就讲到从流泪谷走向锡安哈，从流泪谷走向锡安。那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四节，他仍然在这里有一个细拉哈，就是有一个休止符。那在这边呢，我们看见说讲到神的居所何等可爱。刚刚我们讲到圣城哈，这边讲到神的居所，那这些都需要主来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教会的实际，我们就会宝贵哈，我们就会说神的居所是何等的可爱。八十四篇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这边看见神居所，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今天我们每次来到教会的里面，我们有没有觉得神的居所何等的可爱？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哎呀，从心里面说神的居所何等可爱。那今天我们常常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今天很多工程是还没有完成哈，所以你若光看那些还没有完成的，也许你里面就有很多的抱怨哈，这个也有问题，那个也有问题哈，难处还真不少。有人讲说他不想牧养教会了啊，那个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服侍多年，但他到一个时候，他说他现在不想牧养教会，他说他知道牧养教会经过的难处有多少哈，要付的心血有多少，因为有太多的问题。那感谢主，因为今天神正在施工，正在建造，所以我们看见自己也不完全，我们都知道这是在一个过程的里面，但是我们为着神所要建造得着的，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了，我们说神的居所何等的可爱，我们看见每一个弟兄姊妹神在他身上所要成全的，我们就感谢赞美主，神的居所何等的可爱。今天正在施工，正在建造，虽然我们自己也不完全，但是我们里面也真的认识，我们也愿意把自己交给主。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他的美意，所以在新约里面讲到说，我们都是他手中的杰作。那杰作，你看他原来的意思啊，是这个 masterpiece 哈，是他的，就是他最好的一个作品啊。那这个最好的作品，他说我们都是他手中的杰作，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你就知道说神在每一个儿女身上，他怎么样用心哈，在那里雕刻，在那里改变我们，在那里培养我们。哎呀，神费尽了心力要把我们建造起来。今天常常神托给我们，今天若主呼召我们在牧养神儿女的上面，我们有一点不是责任哈，就有一点主他托给我们，哪怕只有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其实这些点来讲，我们都需要看见啊，神的居所何等的可爱。 你如果没有这个看见，常常我们服侍人服侍了一下子，很容易失望。你好像给他付出，你为他摆上，你在那里关心他，但是有的时候那个结果不是你照你所想象的。有时候一句话，你说你培养他好几年，但是能不能够跟他真正的，当他有一个事情上你需要把真的话告诉他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就发现啊，你称赞他，你培养他，你教他，他可能都非常的欢喜，他也想学习啊。但有一天你跟他讲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需要悔改，他可能跟你反目成仇了。常常我们遇见神的儿女说好难办啊，好多的情况啊，但是从主那里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神的居所何等的可爱。是的，每一个有他不同的情形，但是我们爱像主爱我们一样的话，你就知道主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我们哪一点我们的行为好像真的能够讨主的欢喜呢？我们多少时候也是客变十番，也是向主顶撞，但是主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因为他看见在我们身上他所要做成的，他看见这是荣耀的圣城，神的居所何等的可爱。今天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也有看见，然后我们在服侍的时候，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所以他就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之前我们曾经有讲过这一段，在祭坛那里特别讲到十架，那熊熊的烈火在那里把这些祭物焚烧啊。祭坛你可以说是一个最可怕的地方，在祭坛这里所有这些都要被焚烧掉，成为灰烬了，都没有了。我想就人来看你是不愿意去靠近的。熊熊的烈火，你怎么样想到说他下面讲说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麻雀是一个漂流的生命，但在这里呢他找着了房屋，他是一个孤单的，燕子是一个漂流的，照着季节他在那里要迁居。但在这里呢他找着了抱雏之窝。好像我们的生命原本是孤单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原本是漂流的生命，我们在世界上就是这个样子，像麻雀像燕子，但是今天在祭坛的这里找着了房屋，我们能够得着一个好像安居的所在，找着了抱雏之窝。你知道这是一个何等的图画，很难把祭坛跟房屋还有抱雏之窝把它连在一起，但是我们真正认识，我们来到神的祭坛，我们来到十字架，在这里真正的与我们的主来相会，在这里我们叫做安息的所在。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才能够有真正的安息？我们只有在十字架的路上，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你发现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平静安稳啊，我们可以休息，我们可以知道他是神。我们什么时候不肯舍下我们自己，我们就发现里面有好多的挣扎，好多的痛苦，那个真正的根源在于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你说今天有多少事情叫我们也觉得难受，或者是说生气，或者是说里面过不去？我想今天我们的最大难处，讲到十字架的路，还不是外面所受的痛苦。今天我们没有遇到太多外面的逼迫，没有太多我们为主付的代价，但是今天的代价在哪里？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遭遇的许许多多的痛苦，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舍下自己。还有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要的时候，一句话可以让我们受苦受很久，让我们受伤可能也受伤很久，就是别人的一句话。有些人说一个眼神啊，就让他不愿意来教会，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觉得人家看不起他，觉得这个觉得那个哈。你当你听到这些时候，哎呀，我们知道为什么有人的一句话，有人的一个眼神，有了一个感觉，他把他看得这么重要，看得比主还要重要，比神的心中所要得着的教会他的心意还要重要。我们不是说人家哈，今天我们讲我们自己。那今天当我听见别人说我一句话的时候，到底我是不是把他看得那么的重要，叫我灰心下沉，叫我那么受伤，还是其实我们认识十字架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拯救，他不是叫我们受苦，乃是主爱我们，叫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其实我们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不是要等到以后哈，就在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我愿不愿意放下我的自己。当我说我愿意与主同钉十字架，而我愿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在这个时刻你发现说，其实十字架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拯救，极大的释放。在这边我们能够找着安息的所在。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我们在这里，你看，从一个孤单的生命，从一个漂流的生命，而今天我们能够得着安息，在哪里得着安息？在祭坛这里，来到主十字架的这个地方。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是这样子来住在主的殿中，啊，这个是有福的哈。好，第二段讲到个人到锡安去朝见神，84篇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这边讲到有一个锡安的大道，锡安的大道，我们从上面读下来，我们知道这个锡安的大道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他这边特别讲到说，经过流泪谷，加巴谷，这是个流泪谷，那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流泪谷是非常重要，很多时候神他许可我们经过一些的环境，一些的痛苦，他许可叫我们经过流泪谷。那这个流泪谷很多时候叫我们天然生命过不去哈，叫我们里面痛苦，我们在那里神面前流泪。上次我们讲到夜间的歌曲，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漫漫的长夜的当中，我们有夜间的歌曲能够献给神。经过流泪谷，经过最深十字架的道路，他说叫这谷成为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那今天圣灵怎么样经过十字架，而他能够更多的来赐给我们，叫我们得着圣灵，能够在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个流泪谷都是我们圣徒在一生过程中多少次的经历。你说今天我们得着丰富，得着圣灵，得着秋雨之福，常常是主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啊，我们说我们真正的来到了流泪谷，好像我们自己走不下去了，我们伏在主的面前，我们向主痛哭啊，在向主呼喊。那这样的一些经历，我们看见好多的圣徒的身上，他们经过了流泪谷，然后这谷呢却成为一个泉源之地。一个圣徒他从流泪谷 他达到了一个全源之地，你知道他的生命里面那个改变啊，那个得着的丰富跟走在平坦的路上所得着的是不一样的。那里面所出来的叫这谷，真的是成为全源，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我们讲的这些流泪谷，很多时候还不是为着我们生活上好像跟世界上人一样都在这个苦难的里面，有很多的流泪，有很多的苦难是因着我们为主的缘故而有的苦难。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所愿意放下，我们所愿意背负。我们知道像保罗，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他为着教会常常的在那里流泪，在那里祷告，众教会的担子压在他的身上。那这是保罗，他为着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他愿意把自己这样子摆上。那今天很多的流泪，若是今天主把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一面我们看见神的居所何等的可爱，另外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离神的心意差得何等的远，我们为着自己的情形，我们也在主面前流泪悔改，在主面前祷告。那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来到这个经过流泪谷，你看见神把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满了圣灵的膏油滋润。第七节说，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啊，这边有一条路，今天我们主呼召我们，都说我们是路中之人，路中之人。那今天如果我们遇到弟兄姊妹他还不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渴望我们带弟兄姊妹，我们传讲十架的信息，我们总盼望我们在路中我们成为同伴，我们能够一同走十架的窄路。那这条路不好走，这条路找着的人也不多，这条路愿意的也不多，但是我们却知道这是一个宝贵的道路，是一个蒙大祝福的道路。那我们就何等的盼望说，今天神在这里呼召他的儿女，呼召我们一同走十架的窄路，在这条路上行走力上加力，不单是恩上加恩，还要力上加力，到最后还有一个荣上加荣。只有经过这条道路，还有个人到锡安去朝见神，锡安去朝见神。那在圣城耶路撒冷的里面有一个山叫做锡安山，是圣城里面的高峰，他们力上加力往上到了锡安来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好，下面他这边又有一个细拉，我想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你读到细拉的时候呢，这是一个休止符，一个休止符。好，下面从细拉分了下面一段，他就讲到神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请第九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那些行动正直的人，直接翻呢就叫做路走对的人，路走对的人。就我们在这些诗篇的里面特别都讲到道路，所以他们经过流泪谷，那这个是一条道路， 从这里经过，然后这谷成为泉源之地。那他们行走利上加利，都讲到说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啊，从一开始我们讲到大卫，他的脚踏定在这个路径上，踏定了，不妥协，不摇动，不偏离，他就是要走在这条路上。那现在要经过流泪谷，他们仍然是经过十架的道路啊，他们行走利上加利到西安朝见神。你想要往西安去朝见神，没有别的路。你若想很多的方法，很多的知识，或者是说很多其他的，人家讲说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哈，但是在属灵的十架路上就不是这样哈，不是每一条路都能够到西安。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只有一条哈，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让我们认识为什么讲是窄路啊，不是条条大路，只有一条窄路，只有十字架的道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他们可以到西安去朝见神。神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路走对的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哈，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神把所有的祝福，把所有的好处啊，都给一般人，这般人叫做什么？路走对的人哈，行动正直的人，就是路走对的人，神要把所有的好处来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了这些诗篇哈，我们就知道这个路走对为什么这么重要啊？为什么我们一直讲到说这个十架的道路是唯一的道路，是主所呼召我们要跟从他，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要侍奉他，要跟从他。我们就从整个圣经里面看，那这条路是太宝贵了。诗人讲到说，在你的院里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我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神的居所何等的可爱，你看见神的居所可爱，你就渴望住在神的殿中，在他的院宇，在神的家，在神的教会中，你就是觉得何等的喜乐，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就是喜乐。所以很多时候也有人他们真的讲，就是说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啊，哎呀，那个喜乐比跟外面的人谈天说地哈，又讲这个讲那个世界上的事啊，很多时候慢慢我们觉得说对那些事没有什么兴趣了哈，但是一交通到主啊，我们里面就有兴趣啊，里面就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那弟兄姊妹呢，他们渴望追求，他们渴望认识生命的路，你看我们的心就非常的喜乐，我们盼望说能够分享，因为在这条路上你得着的是我们的主要给我们他所有的好处啊，他的好处未留下一样好处他不给那些路走对的人。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渴望这条道路，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渴望来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主日聚完会哈，你说主日聚会他们听见了信息，他们祷告，但是常常有一个挑战啊，到最后我们一哀宴的时候，你看看弟兄姊妹他们在谈什么事情哈，很多又是政治的，哇，又是这个今天的经济的状况的，又是打球的哈，又是这个事那个事，有没有人在渴望他们愿意更多的认识主的话，更多的愿意认识在这条路上该有的学习哈。哎呀，我们盼望说和弟兄姊妹，我们见到有人羡慕，见到有人他们的脚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内哈，我们的心就欢喜哈。有人说我们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的心就欢喜。有的人他们愿意经过流泪谷，他们到西安去朝见神。我们今天在这里交通，我们盼望说先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望到西安来朝见神。那我们知道没有别的路，只有经过流泪谷 只有经过十架的道路，那在这条路上立上加里，我们可以经过一个路程，我们到西安来朝见神。在这个路上，神把他所有的好处啊，要来赐给路走对的人，这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所以八十四篇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再最后看一篇，六十六篇，诗篇六十六篇。那这篇的题目是将他的荣耀发明，就将神的荣耀发明。那其实每一篇诗篇，当我们去预备哈，它都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一篇信息哈。你看刚刚我们八十四篇，它的分段哈，怎么样经过流泪谷走向西安，好，怎么样我们看见说认识到神的居所的可爱，然后看见个人怎么样经过流泪谷到西安朝见神，然后讲到那些路走对的人所得过的福分啊。这一篇呢，六十六篇讲到将他的荣耀发明，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篇诗歌交与灵长，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好，下面一个希拉哈。所以第一段他讲到，借着他救赎的大能，将他的荣耀发明，从全地都当向耶和华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从神的创造，从神的救赎，把神的荣耀能够发明出来，彰显出来。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在诗篇里面，向神的感恩，向神的赞美是非常重要的。整个诗篇其实它讲到一个赞美。那今天我们认识神大能的作为，我们从里面就会向神发出赞美。我们看见他的创造，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哇，世人你看，从神所创造的，他就在那里赞美神，讲到神怎么样，他大能胜过仇敌，仇敌向他来投降。我们看见神的大作为，我们就会向神大大的来赞美他。他怎么样救赎了我们，我们要大大的赞美他。所以我们看见他整个的神大能的作为，将神的荣耀发明，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是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碾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那这一段呢，特别就讲到神带我们好像经过水火，他借着火炼的工作将他的荣耀发明。所以这篇诗篇特别讲到将神的荣耀发明。我们过去不晓得神的荣耀，但是当神带我们，好像我们经过试验，我们经过熬炼，他说如同熬炼银子一样，当那个炉火烧得加的七倍的时候，我们看见但以理三个朋友在炉中 却有四个人在那里行走，第四个好像是人子。你知道试炼的火加七倍，很多在这些熬炼的时候将神的荣耀发明。但我们认识到说，我们的神他只有赐恩的意念，他并没有降灾祸的意念，是神许可他带我们好像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的神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所以在这些重担的里面，在这些火一样的试炼当中，你知道神他有一个美好的心意，他要做成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被火试验，金子要经过火的试验，我们认识到说，今天如果在我们的身上没有神的生命和性情，神也不用火来试验我们，因为那个一试验就没了，所有的都就烧了就没了。但是我们因为有金子，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性情，所以你知道当神许可这些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那就是讲到说，今天他看见我们里面有这些宝贝啊，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掺杂。所以炼银子，炼金子，把火要烧到一定的温度，等到融化了以后，那些杂质呢就会浮上去，它就可以把它分开来。所以当神在熬炼我们，像炼金之人的火，他像熬炼银子一样，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的神他坐下熬炼我们，像熬炼银子一样。坐下就是说他慢慢的在那里熬炼了，那需要让火增加，火一样的试验临到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身上成为圣洁，叫我们里面的杂质不属于神的能够被除去，被炼净掉。今天我们认识神的爱，我们认识神爱的里面，他向着我们那永远的心意，到有一天我们说我们睡醒了，我们得见主的荣形，我们得着主的形象，那在今天我们就会宝贵主借着今天的环境，他今天的工作像火的试验，要将他的荣耀发明。就从我们这些卑微人的身上，你说渣子去掉了，然后有他的生命，有他金的生命，他的性情影响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宝石特别说到圣灵的工作所结出来，经过重压，经过高温所产生出来的生命，我们就认识到这些火炼的工作要将神的荣耀发明。那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十六到第二十节。好，好，凡敬畏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十六节讲说，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哎呀，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神也要得着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口来传扬述说神的作为。讲到我们借着述说神的作为将他的荣耀发明，那这个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就是讲到我们为的主来做见证。主他呼召他的儿女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那这个见证人是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把这个神的荣耀发明出来。所以我们说述说有两种，一种呢当然我们用口来传讲，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今天若我们不去传讲，别人没有办法知道，不能来相信来接受。 但是另外一种述说是从我们的生命所活出来的那个见证，那这个见证会让四围的人他们觉得稀奇，他们会有一个羡慕。所以最近还跟一些弟兄姊妹听他们交通，就讲到说像最亲的人自己的家人，他说向家人传福音比向外人更不容易。那一面来讲也是是对的，后来大家都知道原因嘛，为什么呢？因为家人对你看得最清楚。你在家里呢，你该发脾气你可能觉得说在家里嘛就发了脾气，你该怎么样，就是很多时候他并不去隐瞒，并不没有办法掩饰，因为天天生活在一起。但是从另外一点来讲，若是我们是从一个生命的彰显的角度来讲，那其实家人是不是也是看得最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借着这个诉说啊，借着这个诉说不单用口来传，也用我们所活出来的见证来诉说，将神的荣耀能够发明。那有一个姊妹，她向她弟兄传福音，她的弟兄好多年都不信哈。啊，这个姊妹在家里都是非常强势的，所有其他的事情她说弟兄都是蛮听话的，就在这信主的事上怎么样都不行哈。后来她的弟兄最后就告诉她，因为她这个姊妹啊传福音是很火热，但是在其他的事上他的脾气是非常坏的哈。他弟兄他先生就告诉他说，你如果到天上去啊，我还是不要跟你在一起比较好。他说我为什么不信啊？这个姊妹后来才明白，还不是说你的那个口在传，别人说我不但要听见福音啊，我要看见福音。所以这个诉说除了我们口要传，我们所活出来的那个见证，那这个见证能不能够叫神的荣耀被发明出来，我想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我们祷告主他得着我们，是我们有传福音的负担，有传福音的火热，那我们也愿意为主来做见证，我们诉说他为我所行的事。那当我们活在人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就在这里诉说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这个活出来的见证跟我们所传的道两个要配合在一起，好，那这两个互相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个所传的真的叫神的荣耀被发明出来，叫世界上的人他里面稀奇，他们有一个羡慕，他们渴望来认识，将神的荣耀发明，借着他的救赎大能将他的荣耀发明，借着他火炼的工作将他的荣耀发明，借着诉说神的作为将他的荣耀发明。那我想这篇诗篇我们从这个角度将神的荣耀发明，我们从几个方向，那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不只学习诗篇，我们说这是一个凌晨一起的追求，那我们就知道这里有一条道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彼此勉励走在十字架的路上，神未尝将一样好处不给这些路走对的人，我们只要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得着神所给我们一切的好处。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但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弟兄，你也呼召我们，让我们看见你不但在十字架成为我们的代替，你也成为我们的代表。今天你把这条路放在我们的面前，叫我们与你同走十字架的窄路，我们真知道走在这条路上，你把所有的好处来赐给我们，你叫我们经过流泪谷，我们到泉源之地，满了圣灵的丰富，满了秋雨之福。哦，主啊，是的，你在这条路上吸引我们，叫我们能够到西安来朝见你。节日你呼召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愿意这样子来活在你的面前，住在你的殿中。我们的心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